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在某一个福音尚未普及的国家，有一天，有一群愤怒的群众要将当地传福音的基督徒给抓起来，然后带到法院去，要法官审判这些基督徒。法官在庭上询问这些群众说，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事要受审判呢？顿时这些人都安静下来，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大声喊着说，
这些人假装自个儿比其他人善良，他们整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祷告，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圣洁。
法官听了又问，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做其他事吗？
一位醉汉抢着发言说，
有的先生，他还抢了我的朋友。从前我和朋友常常聚在一起喝酒，后来我朋友参加了这一群基督徒的聚会，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再也不跟我们喝酒了，还常在我面前唱诗歌呢。
最后法官下了判决说，
把这些基督徒送回去，让他们去改变全城的罪恨。
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基督信仰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许多错误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其实都不是圣经的价值观。比方说过去中国的男女不平等，其实这并非是圣经的观念。当你我看看历史，想想圣经，你会很佩服圣经当中所说的。今天德仁再度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要来讲说武则天第八集。在第八集里，你会看到这男尊女卑的观念如何在历史的政坛上引发冲击。下面来听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的故事。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唐高宗有这个头晕头痛的毛病，病发的时候常常没有心情来处理国家的政务。可是中国古代呢，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治，政府的重大的事情都要皇帝来裁决，所以唐高宗想不理会那些政务也不行。幸好有能干的武皇后可以代他处理政务，他也信任武皇后，把这个政治事务会处理得很好。武皇后掌握政权之后，她对权力的狂热那种本性逐渐的就显露出来了。她处处表现出她才是最高的权力者。 作威作福。有的时候唐高宗想做一点什么事情，都会被武后阻止，这个让唐高宗十分生气，觉得武皇后太过分了。在麟德元年，就是公元664年，武后召了道士郭行真入宫来做巫术的祷告。这件事情一直就都是皇后在皇宫里面的禁忌，所以宦官王福慎就向唐高宗告发说武后做了这个违反皇宫禁忌的事情。唐高宗大怒，就召了宰相上官仪进宫来，君臣两个人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上官仪暗中观察，发现唐高宗言辞之间流露出来对武皇后的不满，于是呢就对唐高宗说，皇后专权，任意而为，文武官员呢和老百姓都感到失望，请陛下降旨废武皇后。唐高宗正在气头上，就同意了上官仪的说法，当场命令上官仪起草废武皇后的诏书。废皇后，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啊！武皇后早就安排了宦官跟宫女在唐高宗的身边做他的眼线，这个时候做眼线的宦官赶快飞奔去向武皇后告密。武皇后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就赶到御书房来见唐高宗，恰巧上官仪刚刚走，武皇后声色俱厉的就直问唐高宗为什么要废皇后。唐高宗从来没有看过武皇后这么凶的表情，吓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武皇后看见了书桌上有一份文件，拿起来一看，就是要废武皇后诏书的草稿。这下子证据确凿，武皇后就指着唐高宗又哭又叫。唐高宗退缩到墙角，满脸是惊恐之色。过了好一会儿，等武皇后发完了脾气，唐高宗才微微缩缩的走到武皇后的面前，向皇后赔罪，保证不会下诏废皇后，请我皇后息怒，用刚烈的方法把废皇后的这件事情阻挡了下来。这一天晚上，武皇后改用温柔的手段来安抚唐高宗。武皇后吩咐摆下丰盛的酒宴和唐高宗共享。武皇后知道她虽然可以对文武百官发号施令，但是她的权力仍旧是皇帝给她的，如果皇帝要收回权力，甚至于坚持要废皇后，她是没有办法对抗的，所以用柔软的手段来安抚皇帝是必要的。美酒佳肴总是让人愉快的，渐渐的唐高宗忘记了刚才那一个惊恐的场景，又感到武皇后是那么的温柔体贴，给他很大的安全感。这个就像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被母亲责骂而惊吓，但是到了晚上，母亲又搂着孩子轻轻地抚爱着，这会让那个孩子紧紧抱着妈妈痛哭。唐高宗的心情就像那个孩子，他感到他多么需要武皇后，他不能失去武皇后。武皇后为唐高宗夹了几样他最爱吃的菜，轻声地对唐高宗说，皇上啊，我们的感情不是好得很吗？我们那么恩爱，我每天为你分忧解劳，你为什么要废掉我呢？听到武皇后
又提起白天的事情。唐高宗赶紧说，这不是我的主意啊，这是上官仪教我做的。武皇后端起酒杯送到了唐高宗嘴边。上官仪啊，武皇后说，皇上啊，上官仪原来就是废太子李宗的部属，李宗被废了以后，上官仪当然恨我，所以他要找机会为李宗报仇。皇上啊，你要防范那些小人离间我们夫妻哦。唐高宗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点头地说，皇后说的是，朕以后会小心，朕最相信的人就是你了。过了几天，武皇后授意许敬宗诬告上官仪还有宦官王福胜在暗中和废太子李宗阴谋造反，于是上官仪父子和王福胜都被处死，废太子李宗也被赐自杀，上官仪的家属都被收押作为官奴。从这件事以后，唐高宗上朝，武皇后必定要坐在皇帝的身后，垂下丝帘，听文武百官来奏事。许多重要的大事，武皇后都会在丝帘后面开口代皇帝做裁决。于是文武百官知道，一切升官降级的荣辱大权，生与死的决定大权，都操在皇后手里。唐高宗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皇帝而已。不久，群臣们称唐高宗跟武皇后为二圣。二圣就是两个圣人的意思啊。唐朝人把皇帝称为圣人了，这个圣人不是指的孔老夫子，是指在位的皇帝。二圣就是两个皇帝同时在位。这种称呼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问我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中国古代呀，没有男女平等的观念。中国古人有这个男尊女卑的观念，男尊女卑的观念是社会普遍接受的，所以在中国社会里面，丈夫的地位必然是高于妻子的，当然皇后的地位一定是低于皇帝的。现在二圣的称呼就是把皇后的地位抬到跟皇帝一样高了，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事，可见武皇后的威望是非常崇高的。乾封元年，也就是公元666年，唐高宗到泰山去封禅。所谓泰山封禅，就是到山东的泰山的山顶去祭祀天地，向天地报告皇帝的政绩，请求天地赐福。由于古代交通不便，泰山离开京城又远，皇帝率领文武百官成千上万的人马，路途遥远，行动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古代皇帝到泰山封禅的是很少的。在唐高宗以前，查一查中国历史， 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跟汉光武帝三个皇帝曾经去泰山封过禅。可见封禅这件事情是极为稀少的，也是表示封禅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唐高宗前往泰山去封禅的出发地点是河南的洛阳。洛阳是唐朝的东都，后来改名叫做神都。那么随行的队伍呢，绵延了几百里，除了文武百官、副驾的卫队之外，还有各国的酋长、各个部落的首领，也都带着他们的族人和牛啊、羊啊、骆驼啊等等一起来参加。这个队伍浩浩荡荡，非常的长。由于唐朝的时候还没有大型的旅馆啊，所以这些随行的人他是住在哪里呢？他晚上的住宿是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问题，就搭帐篷吧。所以他们就搭帐篷。于是从河南洛阳到山东泰山，一路上满山遍野都是各式各样的帐篷，那真是历史上的奇观啊。依照往例，到泰山的山顶祭祀天地都只有男性参加的。然而武皇后坚持要参加，不但自己要参加，而且还率领唐朝后宫的妃子、宫女、公主等这些女性一同来参加。到了泰山开始封禅典礼，这个典礼是向天地来行礼的。第一个献上贡品的当然是皇帝唐高宗，第二个献贡品的就是武皇后。站在祭坛两边，除了宦官、卫队、宰相、大臣之外，还有许多妃嫔、宫女。这种祭天地的礼仪是前所未有的，女性竟然能置身在这个数百年难得一见的最尊贵、最隆重的大典中间，让当时的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难道时代在变了吗？封禅的仪式完了，唐高宗就宣布大赦，文武百官加薪晋级，于是皆大欢喜。
有一种声音让人流连忘返，有一种声音让人迷途知返，有一种声音让人不再左顾右盼。现代人的希望，让你在这里遇见天堂。欢迎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唐高宗从泰山回城，经过山东的曲阜，曲阜是孔子的老家，于是唐高宗封孔子为太师。又经过河南的亳州，亳州有老君庙，老君就是所谓太上老君，老君庙供奉着所谓太上老君，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子。老子其实是周朝人，姓李名耳。那唐高宗认为老子是姓李，是他们李家的祖先，于是就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竟然封为皇帝，我们想老子 一定想不到他死后竟被封上皇帝的一个头衔。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的8月，唐高宗下诏将皇帝称为天皇，皇后称为天后。天皇天后的称号其实大概只用了十年，唐高宗死了以后，后代的君主就不用天王天后，还仍旧是用皇帝皇后的称号。唐高宗的头晕头痛的毛病越来越严重，有意让天后来摄政，然后传位给天后。宰相郝处俊就马上表示反对。郝处俊对唐高宗说了，他说在《礼记》这本书里面记载说，天子礼阳道，皇后礼阴德，所以皇帝跟皇后就像太阳和月亮，各有分寸。皇帝治理外面，皇后治理内面，这就是天所定的道理。陛下现在想要违反天道，臣恐怕会遭到天的责罚，而且会让老百姓觉得奇怪。从前魏文帝曹丕曾经下诏令死后不许皇后临朝，现在陛下何以你还健在的时候你就要传位给天后呢？何况天下者是高祖太宗建立的天下，不是陛下建立的天下，陛下应该为高祖太宗守住天下，传之子孙啊，实在不可以把高祖太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送给别人，请陛下仔细考虑。唐高宗听了郝处俊这个宰相的话，哎，觉得也有道理，于是就点头表示说，你说的对，朕打消了这个主意。其实摄政的例子在唐朝以前常常出现，尤其当皇帝年纪很小不能处理政治事务的时候，常常会有别人来摄政，就是代小皇帝来处理政治事务的意思。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像周朝初年周武王死后，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由于成王年纪很小，就由成王的叔叔周公旦来摄政，替成王主持朝政。又譬如西汉末年汉平帝死了没有儿子，在中间选了广戚侯的子婴做皇帝，这个时候的子婴只有两岁，由王莽系政，代小皇帝主持朝政。事实上武皇后坐上皇后的宝座之后，就开始掌管朝廷决策大权，虽然没有摄政之名，但有摄政之实，朝臣们并没有反对。郝处俊不是反对武皇后摄政，而是反对唐高宗要把皇位传给武皇后。中国从夏商周以后有父子继、兄终弟及等传位的方式，可是从来没有夫还未死就传给妻的例子，所以唐高宗自己想一想也觉得不妥当，于是武皇后当女皇帝的梦就要往后延了才能实现。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每一次
从王寿南教授的讲说当中，我都得到很多的启发。武则天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面对中国古代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那样的文化，她可以突破，她突破的好辛苦，好权谋。其实如果你我回到圣经，你会看到圣经并非告诉我们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圣经告诉我们男女都是神所创造的，男女没有办法在各方面都平等，因为我们有着天生的一种特质。比方说好了，一般来说男生力气比较大，女生力气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在干粗活上男女没有办法平等。在心思上，女生相对来说大部分来讲比较细腻，男生比较大而化之，比较粗犷。所以很多事情如果懂得问女生的意见，就比较容易集思广益，面面俱到。男女功能有所不同，平等并非讲求的是齐头式的平等，男生可以欣赏女生，女生也可以欣赏男生，男女是平等的。在圣经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一节圣经的意思是，不管种族，不管阶级，不管性别，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都成为一，都是平等的，在神眼中看来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眼光是何等的独到，何等让人觉得安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充满着阶级的高低，但这位神却不是如此。神爱世人，不管种族，不管阶级，不管你的性别。其实中国古代离神很近，皇帝懂得到泰山去封禅，到山顶去祭祀天地，求天赐福。殊不知其实他们所不认识的那天，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古代皇帝好辛苦，需要经过好几百里才可以到泰山的山顶去祭祀天地。原来你我看圣经，神不是只住在泰山呢。神之所以为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与无所不在的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透过祷告向他说话。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渴望认识这位无所不在、随时都可以来找他，在他眼中男女是平等的这样的一位神呢？听听历史，看看圣经，希望你也能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